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能改变人生轨迹呢，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。选对了方向，努力才不枉然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。
有一个富翁得了重病，让他自己不久人世。他唯一的儿子站在原地做生意，显然无法在临终前见他一面。看样子是无法亲手将遗嘱交到儿子手上了，只能交给身边的佣人，让他转交给儿子。但是富翁担心仆人在他死后会侵吞财产，变卖他的家产，然后逃走，根本不通知儿子他的死讯。那富翁所有心血岂不都付之东流？于是富翁立了一个遗嘱，吩咐仆人在他死后一定要将遗嘱交到儿子手上。遗嘱上说，我的儿子仅可以从财产中选一项，其余呢皆必须送给我这忠心的仆人。仆人一看遗嘱很是欣喜，但富翁断了气，仆人就隆重地为富翁办了丧事，并动身到原地寻找主人的儿子。富翁的儿子让他父亲过世，很是悲伤。仆人又交给他那份写得不清楚的遗嘱，儿子一下不知所措。经过查考，儿子随着仆人回到家乡，终于做了一个决定。他郑重地召集乡里所有绅士聚集一起，大众宣布说，我想清楚了，今天就针对我父亲的遗嘱选择一样财产。我决定了，我选择的财产就是我父亲这位忠心耿耿的仆人，因为他是我父亲财产中最可贵的一项。仆人一听，真是感激涕零，不但感谢小主人的知遇之恩，从此更尽心尽力地服侍小主人，忠心把他管理家产，不得下脸的称赞。主人的儿子则仍旧回到原地做生意，把父亲留下的家产悉数委托给这位仆人管理。仆人在家乡成了知名的好管家，获得邻里街坊的赞许与肯定，人人都认得这个仆人很得主人的赏识，也都认得他所管理的产业并不是他私人的，而是属于他的主人。主人虽然很少回乡，但众目睽睽之下，仆人即使有心想团没主人的财产，也下不了手。朋友，聪明的人做出聪明的抉择，选择了一下就得到了全部，这正是圣经叙述基本的精神。选择了耶稣基督，就得到进入天国的全部。耶稣说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。故事中的主人与仆人之间，其实信任度越是不高呢。所以主人故意设计了一份遗嘱，给了仆人极大的诱因。如果仆人服从主人的指示，即可能获得大笔的财产；如果他选择叛逃，则可能终身被追击。仆人在权衡利弊得失之余，当然选择服从主人的指示。少主与仆人之间也是一样，信任度并不高，但聪明的少主也故意设计了一个花镜，在众人结战下给了仆人极大的尊荣，降低了仆人叛逃的可能性。如果仆人服从少主，即可享一生的荣华富贵及荣耀的肯定。如果仆人想卷款逃走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并不容易得逞，即使侥幸得逞，也必付出极大的代价，很可能背负一世的臭名。 这对聪明的朱让父子对行让都不高的人懂得主动扎些行让，终于赢得对方的信任。行让就像抛抓英语，一打抛出，娃娃得到更多行让的回馈。圣经的道理也是这样，当人们选择相信耶稣基督，上帝也会回报以信任，让人们因信称义，做天父的儿女，享受一切上国的美好。
谢谢你关心我，大神和大子极其的沉重，在我孤单受伤时，谢谢你接纳我，虽然别人瞧不起我，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，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。是呢，耶稣，我来靠近你，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多佳。你最近过得好吗？欢迎呢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分享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27集，跟稍微怂的人做朋友，安息日行善，记载在路加福音6章6到11节、马太福音12章9到14节、马可福音3章1到6节。摆好你的圣经，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故事。我是一个平民老百姓，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犹太人，日常里啊恪守我们民族的文化风俗，特别是摩西传下来的律例典章。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，要在宗教礼仪上来凸显我们民族的独特之处。而在众多的律法规条中啊，守安息日是我们犹太人必须遵守的定规，不只是一定要去敬拜神，还为了有不做事的安息，甚至要清楚界定是否违反了这些规条。我们的律法专家制定了安息日不能劳动的细则，他们列出了39样事情，在安息日那一天是不可以做呢。哎，真佩服那些律法专家们的思想之神秘法，呀呀都能想得到。哎，不过我们只是平民老百姓啊，对于律法专家、文士们所制定的，再加上宗教神父非常严谨的法利赛人，我们都乖乖的遵守，甚至啊，从不弄清楚为哪样。总而言之呢，他们说哪样，我们就要认真的听从照做。在这样的律法下生活，这个不能做，那个是禁令。我们在安息日那一天啊，总是战战兢兢呢，一点都没能够享受到安息日原本可以休息的意义。我是一个身上有残障的人，我的残障是一只手枯萎了，相当于我的手不能动，也没得那样直觉，用针来刺我也感觉不到疼痛。因为这个残障啊，我变得自卑自怜了，但是我还是坚持着我的信仰，只是我没得能力上耶路撒冷去圣殿敬拜神。我喜欢在安息日那一天去到我家附近的一个会堂，在那里坐到一个角落里，安安静静地听文士念诵神的话语。我经常嘞，我没有跟人打交道的习惯，喜欢独来独往呢，别人嘞也不大理睬我，大概他们都认为我是一个不洁净的人，要不然咋个会患上这种病嘞。只是嘞，今天我来到会堂，留意到来了不少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啊，我听到他们轻声交谈，神神秘秘呢。咦， 说那样要看看给有哪个人违背了安息日的律法。他们好像要做那样来陷害别人的事情。正当我安静下来时，准备听他们站起来读经之际，有两位领袖就朝着我走过来，对我说：“哎，来，站到会堂面前。”哦哟，奇怪了，他们从来看不起我这种人呢，咋个现在竟然客客气气的跟我讲话？我就乖乖的听从了他们。这时，会堂热闹起来。原来此刻有位老师来到了会堂。我之前听过他在旷野、在山上传讲天国的道理，他有些门徒，也有一定的号召，所以常常有人跟从他。安息日治病不治病？当我听到有人这样问老师，我立刻察觉到，我原来是他们故意为老师设的一个陷阱，就是要找老师的把柄。我赶快地退到后面去，不想被人利用。呀，一个法利赛人将我推了一把，让我站在会堂中间。我们都知道，按规矩，安息日是不可工作的。那么医病是工作吗？相信他们早已有了答案。老师缓缓地走过来，牵着我的手，让我站到众人中间。我留意到老师脸上流露出不悦的神情，相信他也知道这是一个陷阱。他还是叫我站在了中间，然后就说：“在安息日，行善行恶，救命害命，哪样是可以的呢？”这时，大家都变得沉默了。老师的法文引起众人的思考。摩西的律法中，没得禁止人在安息日行善或救命呢？神的心意是让人以爱心行善，更多的关心有需要的人。在寂寞的片刻，我定睛在老师身上，留意他发怒了。不过呢，他没有开口责备人，只是眼神流露出半丝的忧愁，然后对我说：“伸出手来。”老师没有做那样，却只说了这一句话。我听了，就感觉到有能力进入到我的身体，幸福啊，不由自主呢，我那只枯萎的手，妹妹啊，竟然动起来了！哎，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啊！我睁开眼睛，低头看向我慢慢抬起来的手，心中啊感到十分的压抑啊！这个时刻，我那大脑指挥的我的手，手举得越来越高，我想挥动那很久没动过的手啊，果然啊可以左右摆动了。我赶忙去用那枯萎的手去拿起旁边的外衣，我竟然有力气做这件很久没做过的事情啊！我要动一下我的手臂和筋骨，妹，都可以做得到了呀！可以想想，我的情绪啊会变得如此的激动，我的手可以恢复力量了，我可以用双手来抬东西了。哎呀，我是忽然的兴奋不已啊！会堂里的会众都发出惊讶的赞叹声，真是不可思议啊！老师只用一句话就治好了我枯萎的手，这真是神奇神奇啊！但是在会堂里，不是所有人跟我一样的兴奋，就是那群律法专家们。很明显呢，老师没有犯安息日不工作的规矩，却以行动来说明安息日的真正意义。他行善救命。我们明白，在实践信仰的过程中，一些礼仪规条是有必要的，但是老师 耶稣基督，他以行动下人们赎命，我们要与神建立生命的连接，是一种生命的关系，不应只是外在的形式化，而是发自内心呢。耶稣不但医好了我枯萎的手，还亲切地接纳了我，成为了我的朋友，也引领我进入与生命之主接连的夫妻中。
著名女作家冰心说，读书好，好读书，读好书。法国作家雨果说，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，做个有心人，用心读好书，仰望神恩典，心灵得安慰。读书，静心，养心。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这个主意真好。这个主意真好。这本书是美国知名传教士萨拉博士所写。根据圣经的教导，萨拉博士用深入浅出的语句写出了这本充满人生智慧的书。在这本书中，他给了97条生活指南，有关于个人发展的指南，也有关于婚姻教育的一些建议，更有关于怎样认识神、亲近神的引导。萨拉博士说，神的恩典今天足够你用，他能听见你内心的呐喊。当你在困境中，他应允赐你平安，并完成他所要成就的事。希望你也能够在这本书的智慧中学到人生的功课。我是刘芳，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圣经中活好的典范。今日重点金句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还愿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马太福音5:23-24。的一段婚姻或者是友情是没经历过争端呢？人类的历史就是一篇挣扎不休的记录。娃娃开始的时候是一件不重要的小事，后来竟然会酝酿成战争，也有无数的人因为在战争上丧命。很不幸，许多人的婚姻大概也是这样，由于晓不得应该如何处理冲突，夫妻就容易让极小的误会和失望升级，吵了又吵，终究像滚雪球一样呢，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。冲突并非新鲜的事情，这句话听起来虽然很像喊口号讲大道理，但却是极为真实的事实。圣经中就有很多人与人不和的故事，比方说该隐击杀他的弟弟，雅各骗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，米利亚因为他兄弟摩西战胜法老赢得所有荣誉就心生嫉妒，保罗也说过他曾正面抵触彼得。人世间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冲突，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应对这些冲突呢？圣经中有很多的榜样为我们提供了真正活该的原则和方法， 你个侠行呢？有一些心理辅导工作者以及外交人员，无论他们对山的信仰和态度如何，他们正在使用的方法也正是这些来自圣经的原则和方法。被卖到埃及坑的少年人约瑟的故事，就是一篇复活及饶恕的最佳的图画。亡命在外的雅各，14年后决定返回家乡，但是必须通过他哥哥所管辖的区域。他为这件事先与神苦苦争斗，在得着神相中的确据之后，他为他的亏负做出赔偿，结果获得了哥哥的接纳，事情就这样解决了。当冲突即将撕裂你的时候，圣经中和好的典范就是最简单最有效的疗伤的良药。第一点，要勇敢地面对得罪你的人。态度是此事的关键所在，你若能谦和地面对，那么对方也会卸下武装。你若对他说，我重视你的友谊，真不愿看见我们就这样被扯散，这样一定比你用挑衅或抗争的口吻说，看吧，就是你的错，肯定是要好得多呢。第二点，要勇于认错。但是我没做错那样啊，这句话也许你是对的，但是也不见得是对的。就像有时候会问一些妇女说，你可告诉你的丈夫你爱他，并且希望他回来呢？这时候我可能得到的答案是，但是他知道我爱他啊。不过啊，你晓不晓得，只是这样是不够呢，你应该说出来，或者是写出来，表达出来，把这个心意传到给他晓得。那么认错也是这样呢，当你把这个认错的态度传达出来的时候，那么很多事情也可以得到活该。第三点，愿意协商。协商和妥协是解决冲突的两把钥匙。婚姻关系是以有大声我愿意和一连串的小声呢好吧来维系呢。霸道和拘泥固执的人是不应该结婚的，一旦结了婚就必须要学会忍让，否则的话最坚固的婚姻也会被压碎，以离婚收场。第四，要尽快的学习饶恕与忘记。所谓饶恕，也就是你虽然伤害了我，而我却愿意放弃伤害你。可能有些伤痛深刻脑海，毕生难忘，然而你可以不用血泪来继续书写他们，而是靠着神的帮助和恩典，学习以怜悯柔和相待，并且经历他的医治，这样你一定能成为一个更有关爱之心的人。有一位妇人写道，当初我若懂得去祷告，想必早已挽救了我的婚姻。回头路虽然不容易，却值得你为他去牺牲受管教，并且付出委曲求全的代价。除了创造以外，神做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恢复，让神的圣灵在你们的生命中做工，挽救每一段出现危机的婚姻吧。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，求你今天赐给我们。生命充满了试炼与挑战，我们总是挣扎的要如何面对明天。但是神又告诉我们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。读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的心意，倾听从神而来呢 好主意。行命书卷，俺爹领粮，读心书与你下药，爱在人间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悠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